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09集。斯蒂夫坐在我们的桌子前，正在查邮件。我坐到他的旁边，开始翻阅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送上来的材料。助手们都尽己所能，不让我抓到他们在偷偷瞄我，心里在好奇这个贱人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发疯。我和斯蒂夫之间沉闷的沉默正变得越发锋利，像一只被撕开的易拉罐。我说话了。
所以你看见罗里在里面了？
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听。
斯蒂夫说，没有抬头。
审讯很棒。
这听上去并不像是赞美。
谢谢。
我察觉布雷斯林正在看着我们，仿佛一切了然于胸。你们两个一直都不合适。
你去哪儿了？
我拿着照片去找了酒保和艾斯林的邻居，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
他等着我说，我早就说过会这样，但我没说。
然后我去找了当时办理德斯莫里斯谋杀案的几个人聊了聊。别担心，我很小心的。
我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斯蒂夫瞥了我一眼，想弄清楚我是什么意思。
不管怎样，
过了几秒钟，他说，他的语气不咸不淡，明确而疏远。我听过他这样说话，但都是对辩护律师或者狡猾的记者，他从没这样和我说过话。
按照他们的说法，麦卡恩确实跟伊芙琳·莫里斯之间有点关系。他是坚持要把调查继续下去的人之一。当时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，说这个可怜的脆弱的女人生活如何被毁了。他并不是擅长长篇大论的那种人，所以大家都印象深刻。他甚至还帮他找来人买下了德斯的出租车牌照，并且确保伊芙琳可以得到充足的回报，让他和艾斯林的生活不至于捉襟见肘。但他们都很肯定，这不会发展成一则桃色新闻。从那时起，麦卡恩就有圣人的绰号，他不可能上了涉案人妻子的床。他们就开始笑话我竟然会想到这上面去。
又是一段沉默，等着我说，我早就说过会这样。我没办法坐在他的旁边，忍受布雷斯林看戏的目光，跟他彬彬有礼。我说，
你找到跟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了吗？
没有。
好，那我们先把案情会议开完。
我站起身，还没等到我走到桌子前面，助手们就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挺直身子坐好，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，心里祈祷着不跟我这只疯狂的动物发生眼神接触。
好的，好消息，看上去已经相当确定，罗里·法伦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他自己的供词和监控录像都证明他至少跟踪了艾斯林一个月，周六晚上多出来的那25分钟或者是其中一部分，他就是去干这个了，在他家的窗户下面偷窥。
小变态，
斯坦顿笑着说。
哈哈哈，最好能去艾斯林家墙上踩一下 DNA。
大家迅速不安地笑了笑，有些人还没反应过来。
你去吧，
我说，罗里的遗留物也许不能证明他是凶手，但至少会提高我们在审判时获胜的概率。陪审团对手淫变态深恶痛绝。
他说他站在他家阳台外面的巷子里，所以让技术科全面检查一下那面墙，还有他家厨房下面的那堵墙，搞不好他会为了能看得清楚一些而挨得比较近。
斯坦顿点了点头，米汉把这项任务也记在了本子里。
我们最新的推论是这样的，罗里到了艾斯林家之后，后者不知怎的发现他就是那个偷窥狂，他让他滚出去，然后他就爆发了。
罗里还没交代呢，但是也快了，我们希望明天就可以搞定。
在再次把他带回来之前， 我们先搞清楚他做了多少次跟踪，跟踪到什么程度。我需要有两个人拿着罗里的照片到斯托尼巴特尔街头走一走，问问是否有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见过他。他还要经营书店，所以我们主要查晚上和周六周日，主要去这些地方，住宅区、商店、酒吧，以及那些下班路上可能会经过他路线的上班族，还有所有的社区团体、晚上的派对活动或者运动俱乐部，找到相关的成员问话。
克勒格尔伸出了手指。
克勒格尔，你和加夫尼负责这件事，而且我想知道罗里的手机最近两个月的活动轨迹，他何时出现在斯托尼巴特尔，以及他是否接入过当地的无线网络。斯坦顿，和电信公司联系的时候调查一下。
这个案子已经发生改变，此前我们还在撒大网，把所有能捞到的东西都捞上来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好料。但现在我们是猎手，目标已经锁定，一切行动都围绕最后的致命一击展开。这种感觉并不是什么扯淡的修辞手法，它生活在你的体内，除了性爱，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深刻、更古老、也更真实。而一旦它出现，势必会占据你的整个身体，你的鼻子闻到血腥，胳膊上的肌肉紧绷，时刻准备放出一箭，耳中听到急速的鼓点，心底正酝酿着爆发出一声胜利的怒吼。我让自己爱上这种感觉，最后一次，我让自己喝下它，用它填充身体，储存起来，以便熬过余生。
我想知道罗里去哪里喝酒，还有酒保和常客都怎么看他，看罗里是否会对女人死缠烂打，不接受被拒绝，脾气是否不好，以及任何有关系的事情。
米汉的手举了起来。
米汉，你来做这个，换换口味。我还想知道拉内拉格的其他商铺都怎么看罗里，他有没有对某个顾客发火的经历，或者是在面包店门外守着，等着漂亮店员下班。
我来做，莫兰要一起吗？
斯蒂夫抬起头，一脸吃惊，但布雷斯林冲他灿烂的一笑。几秒钟后他说，
好，没问题。
很好。
布雷斯林向他眨了眨眼，
我们一起把那个坏蛋搞垮吧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